在保罗六世教宗领导下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二期会议于1963年9月20日揭幕，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全球主教团集体领导普世教会、基督信徒的大公合一、宗教信仰自由这几个重要问题。会议于12月4日结束，结束当天公布了大公会议最先的两个文献，一个是礼仪宪章，一个是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在上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这期会议审核的草案纲要涉及了不同范围，有的是关于教会，有的则是圣事与礼仪方面的。关于主教的草案则交给了教会法典修订委员会。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谈梵二大公会议紧锣密鼓的审核大会文献。对关于主教的草案审核完毕后，大会接着讨论关于大公会议的草案。这份草案共有五章，由齐科尼亚尼书记在11月18日的第69次全体大会上提出，内容是论大公会议的公教原则，论大公主义的实施，分离的基督信徒，首先是所有东方教会的信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关系，特别与犹太教徒的关系，以及宗教自由。大会审长们对前三章的意见基本一致，对其他两章则各执己见，且立场十分鲜明。部分审长提出困惑，不知将这两个主题列入草案是否合适。也有人对大公会议再如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对话，以及更广义的宗教自由问题上可能做出的政治性反省提出警告。虽然如此，在一般性的讨论之后，大会只能对前三章进行表决，好为未来的讨论奠下基础。这项讨论延续到第79次全体大会，也就是第一期会议在12月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因为为审核剩下的三章也不够时间。与此同时，论大众传播工具的草案也被提出，这份草案于11月14日历经两次表决，在11月25日的第75次全体大会上，与会审长们对全篇内容进行表决，比起礼仪宪章获得的多数并不是压倒性的，1598票赞成，503票反对，11票无效。在全体大会结束会议中，宣布了各委员会未来工作的准则，并且遵从保罗六世的意愿，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从25人增加到30人，将大会至司铎性的讨论与通过向后推迟。这份大纲在几天前已经发给审长们，大会审长们正是在这期会议的闭幕大会中听取了德国主教弗朗茨·亨斯巴赫做的简短报告，内容是关于平信徒使徒工作的草案。他于1988年蒙若望保罗二世擢升为枢机。第二天，若望乌尔巴尼书记在大公会议厅发表致辞，纪念特立腾大公会议闭幕400周年。保罗六世和大会审长们都在场。在他结束讲话后，出席第二期大公会议的13位旁听者中，两位站起发言。他们是法国籍的让·吉东院士和担任过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主席的维托里诺·韦罗内塞律师。12月4日为这期会议举行公开闭幕礼， 会上最终通过了凡尔会议最早的两份文献，并予以颁布，即《礼仪宪章》，2147票赞成，4票反对，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1960票赞成，164票反对。保罗六世在讲话中强调了这期会议的积极价值，并提出有待完成的工作。他也宣布一项决定，即要在随后的一月份，本着祈祷、忏悔及更新的精神，前往圣地朝圣，将大公会议预先定出的主要目标中的三个作为这趟朝圣旅行的意向。这三个目标是：将基督的教会献给基督，召唤分裂的弟兄们回到至一至圣的教会，为全人类的和平呼求天主的仁慈。次年1964年元月，保罗六世赴圣地访问，他是2000年来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这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一个大公合一的举动。他在那里会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领袖阿特纳格拉宗主教。大公会议的节奏逐渐进入第四会期的工作。大会审长们尽管在第三期会期中紧张繁忙地工作着，范二最后阶段还是以更密集的议事日程开启的，也就是说足有11项草案大纲尚待审核、讨论及通过。因此有人担心在第四期会期结束时可能无法完成这些工作。保罗六世教宗以国务卿的信肯定了大公会议将以第四期会议作为结束阶段。这封信刊登在1965年1月6日的《罗马观察报》上。令审长们担心的，尤其是那些讨论比较热烈且立场不一致的草案，其中包括《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和《论信仰自由的大纲》。为这两份草案，大会协调委员会和参与修订工作的各委员会在第三期会议结束、第四期会议开始前这段时期更加勤奋的工作非属偶然。此外，向大会提交的其他草案大纲的工作也不轻松，例如关于传教工作的草案，在审长们提出有必要更深入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内容后，草案在上个阶段就被收回。为此，由阿加贾尼安书记主持的委员会委托由神父和专家组成的小组重新撰写。那时年轻的神学家若瑟拉钦格神父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们于年初聚集在圣言会内米的会院，稍后也在那里举行了全体大会，整理出新草案。无论如何，第四会期在揭幕时充满强烈希望，这些希望也受到保罗六世在9月14日揭幕礼上致辞的感染。他将大公会议比作爱的三部曲，爱天主、爱教会、爱人类。他也宣布了两项创新，使大公会议的审长们受到激励，面对最后一期的会议，即建立世界主教会议，把它作为出于教会的普遍益处，更新主教们与罗马教宗的牧职合作的标记，决定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访问，为这个国际集会的代表们带去表达敬意及和平的讯息。教宗借着这两项创新清楚地表明他愿意接纳会议中提出的几项重大要求，并将之付诸行动。例如，大会写给教宗感谢他建立世界主教会议，几天之后他慈父般地表示愿意满足审长们提出的建议。教宗也于9月21日决定在前往联合国的行程中要带上代表大公会议和不同民族和礼仪的枢机主教们。大会立即进入 对信仰自由草案进行审核的工作，在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做了进一步努力后，这份大纲改为最初的声明和两个部分，其中教会的教义是在理性和启示的真光下重新提出的。讨论工作从9月15日开始，21日对草案的接纳达成重要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它将成为最后版本。同意的有1997票，反对的224票，一票无效。同时，审长们也审核了这期会议日程表上的其他草案。他们于9月20至22日对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的修正案进行表决，多数人表示满意，证实了教义委员会良好的修订工作。即使审长们只在圣经与圣传的关系、圣经的真理与福音的历史性这三点上有较大分歧，教义委员会还是不得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再次努力。蒙蒂尼教宗也持续有效地关注这项工作。在范尔大公会议结束之前，尚有好几份文献有待通过，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介绍对这些文献表决的程序以及大公会议的闭幕。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范尔大公会议紧锣密鼓的审核大会文献。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